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海外法会稿件，用心救人，做师父的好弟子。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4月23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同学推荐转法轮给我。虽然得法以前在常人中的名利情都很多，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和人能够真正走入我的内心。我内心清楚，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没有一样东西能长久。而生命中那些不确定的因素，生老病死，让我感觉迷茫和困惑。尤其当一段自认为完美的感情遇到问题的时候，更让我对人生迷茫了。而一读到转法轮的时候，一切一下子释然了。书还没读完一遍，我发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完全变了。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我是何等幸运。过了几天，同学问我书读了三遍没有，我说何止三遍，我也记不得读了几遍了，因为我在上下班路上、午休时间、一切空闲时间，我基本都是在读转法轮。很快，很多神奇的现象发生了，身体各处都有法轮旋转，身体不好的状况很快全部消失了。然而对我这种后得法的学员来讲，师父在法中讲过，一个是新学员，你修炼的那段过程和你证实法的这段过程是融在一起了，要你撵上来嘛，所以个人修炼是伴随着做证实法同时进行的。出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开始我还不懂证实法，后来同修发给了我一个视频，永恒的故事。当我看完这部献给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节目时，大哭了一场，似乎我被封闭的记忆得到了开启，一下子明白了此生的使命，曾跪在师父面前签下神圣的誓约，轮回世间是为得法救度众生，而这个誓约即使在生死面前也是决然不能背弃的。哭过之后，我拿出师父法像立于桌上，给师父郑重地磕了一个头，告诉师父，我此刻决定放下常人中一切放不下的东西，真正的修炼，一定要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此生使命。之后，除了工作外，我全力投入到三件事中，打电话、发邮件、参加媒体项目、搜集上万同事邮箱、大量发邮件、给身边同事讲真相、打电话给国内亲人讲真相，过年拜年也是劝三退。开始讲真相不很成熟，还有怕心和顾虑心，或许是我这颗单纯的想救人的心，师父加持我，绝大部分亲朋好友都同意三退了。大面积的开口向陌生人讲真相是2012年开始的。用心学好法，用心去讲真相救人。要讲好真相，一定要重视学法。红银三诗词部分我基本背得滚瓜烂熟，让我增强了很多救人的正念。和同修一起学法，轮到同修读的时候，我思想容易溜号，我就跟着往下背法，转法轮基本都能背下来。还有讲真相时，我都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用心去救人。打电话时我也面带微笑，面对面讲真相。我对衣着打扮很重视，穿着一定要大方得体，注意修饰一下自己。比如如果条件允许，就拿一个好一点的包包，穿一双好一点的鞋子，衣服质地好一些。这些不是要证实自己怎么有钱财，不是证实自己，而是在证实大法。出国的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我们不要让对方感觉我们和他们有很大差距，那样会障碍很多众生。不断放弃执着心，加强正念，是讲好真相的基础。师父在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 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讲真相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有时候一句正念很强的话，就能立即让众生背后不好的东西解体，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意三退并接受大法真相。讲真相过程也是不断的放下各种执着心过程。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讲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出自转法轮。当我越能放下更多的执着心和自我的时候，我输出的话就越带有大法的威力。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提高心性的事。后来我真正悟到，每次都是对应我一颗心来的，真是和云游一样，形形色色的人都碰到了。开始是真动心，一动心发现真相更不好讲了，过后冷静下来，理智的想想，这些绝非偶然。慢慢的遇到再不可理喻的人，也能事后真正的静下心来找找自己了，每次都能看到自己的一颗人心。而当我找到这颗心排斥它的时候，我发现大法修炼真的是神奇，那个物质瞬间就消失了。然后我发现常人说的话越来越难动到我了，我不再生气了，不再想争斗，我似乎看不到他们不好的一面，对他们的分别心、看不上的心越来越淡了。他们真的也表现得很善良，在我眼里他们很多都像天使一样可爱。当然正法形式突飞猛进，在这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在改变，正面认识这场迫害和大法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讲真相变成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和众生就像朋友一样，彼此见到问候一声，我主动帮他们拍个照，或者告诉他们德国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然后给他们一个翻墙卡片，在国外的就推荐新唐人网站给他们，自然而然讲到三退保平安。往国内打真相电话时也是自然问候一声，下午好或周末好，这会儿不忙吧，晚一点我会说您还没睡呢吧，就是一切都很自然，真相也越讲越顺畅。一般打电话两个来小时能劝退十个人左右，经典讲真相一小时就能退十多人，展会讲真相效率更高，一个一个展位讲过去大半天就能劝退近百人，到目前总共退了大约5000人，给几万人讲过真相，包括公检法司、参与活摘器官的医院以及各级政府部门。我发现很多中国同修不愿意开口讲真相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有一种防备心，彼此排斥的心。我悟到那也是一种观念，没上去讲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那个物质死死地挡住你救人的路，当你做的时候它就啥也不是了，瞬间压力就消失了。在展会讲真相，第一次去展会讲真相，看到展厅里黑压压的全是中国人，压力很大。我硬着头皮尽量面带微笑地走到展位去讲，碰到很多不听真相的，态度冷漠恶劣的。记得有个展位几位先生坐在那里，我走过去刚开口讲了两句，拿出报纸送到他们面前时，瞬间他们态度就变了。其中一位冷冰冰地说，你把报纸放在这儿，你给我出去，一副非常不欢迎我的态度。我当时愣住了，心里感觉特别委屈，从没被人这样拒绝过，从小到大没遇到过什么挫折，听的都是夸奖表扬的话，有一颗骄傲的心，自我很强大，特别爱面子，怕碰钉子，怕那个自我被伤害。走出那个展位后，心里委屈得不得了，站在那调整一会儿，想想等待得救的其他人，喝出来继续讲吧。后来遇到这些态度不好的、排斥真相的、把我当成卖国贼的，有时候守不住心性会说他们几句。我说，看你被共产党骗的党国不分，对自己同胞态度这么不好，还说自己爱国，共产党又不是你祖宗，写党的祖师爷是马列斯，不要认贼作父。后来意识到光用道理想说服别人是不行的， 师父讲过，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出自精进要旨清醒。我想只有善才能感化他们。有一次走进一个比较大的长辈，和一个小伙子刚讲两句真相，他立即不让我说了，还让我离开，说影响他们工作。但是当时他们长辈并没有顾客，其他人并不反感，我就转身和他同事聊了起来。他很生气的想赶我走，我乐呵呵的对他说，今天怎么了，心情那么不好啊，生气对身体不好，你忙你的，我们又不妨碍你，我和你同事聊几句。然后他不出声了，我继续和他同事讲，那个同事同意三退了。后来我们又经过他们展位，他老远的看到我和同修，特意把我们喊过去，和我们聊了好一会儿。他表示刚才他的态度不好，不应该那么生气，最后也接受了一些真相，虽然没同意三退，但是对大法已经开始有一个正面的认识，给他以后得救奠定了一个基础。当放下人心包袱时，智慧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大法的威力真正的显现出来。我就把住一条不激起人恶的一面，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真相，一般先和他们寒暄几句，这次参展如何，收获蛮多吧，祝您一切顺利啊。我住在德国，有时间多去走走，德国很漂亮，莱茵河边有很多酒吧，去了没有？话题在轻松愉快中展开了，之后会向他们推荐翻墙软件。现在去展会讲真相，我们一开始先发真相报纸，等到面对面讲真相时，他们大部分都看了真相报纸了，我就直接切入主题，真诚地祝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平安吉祥，问他们知道退党团队保平安吗？很多人立即说我不是党员，我说那好啊，但是咱们小时候被骗必须要戴红领巾入共青团的，忘了吧，咱们都举拳头发誓要为共产党牺牲一切奋斗终生的，命是自己的，谁要为他奋斗啊，誓言不吉利，我帮你退了，誓言作废了，真心祝你平安吉祥。很多人立马说好，谢谢，就这样退了。有顾虑心和对三退还不太了解的人会推脱，哎呀，这个不记得了，我早就不是了，我和他没关系呀，等等借口。我会进一步破他的壳，我说不是那好啊，但是中国人讲吐口唾沫是个钉，誓言一定会兑现的，对天发誓可不是小事，共产邪党迫害修佛的人必遭天谴，反正咱也不要他了，您就记住某某化名。然后我都会给他一个很吉祥的名字，说这也代表我对您的祝福，帮您退出党团队，祝您吉祥平安。这样一讲，通常这些人就会说好，同意三退。当然还会遇到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会不耐烦地说，我只管我的生意，这些跟我没关系，你不要跟我讲，然后就准备请我离开的意思。以前碰到这样的我也头疼，不知道怎么去破他的壳。讲真相中大法给我的智慧越来越多，我说没关系，你是老板，我也是自己开公司的，祝你生意兴隆，做生意人更要吉祥，善待佛法一定会生意兴隆的。他们连忙说谢谢。我说那咱们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定要为家人好好工作，说啥也不能把命献给共产党，誓言抹除了，你一定吉星高照，至少戴过红领巾，记住个兴旺的化名某某，我帮您退党团队了，祝您平安。这样一说，他们就转为高兴了，立即转变态度说好啊好啊。现在不管遇到多难讲的人，我都能从不同角度和他们讲，很多话都是脱口而出，讲出的话刚好说到了点子上，能打开人们的心结。很多人特意从别的展位上跑到我在的展位听我讲，还有的人越听越想听，请我坐下来聊，我就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讲我修炼的体悟和身心变化，大法红传的形式，邪党活摘器官的真相，以及迫害的惨烈，大法弟子不畏生死不放弃信仰的故事，还有的我就推荐他们翻墙去拜读一下大法的书籍。每次去讲真相真的有师父加持，每次脸上都是白里透红的，有的人夸我年轻，有人说我气色好气质好，这也是我证实法的好机会，因为他们都和我以前一样， 长期坐办公室的，眼睛干涩，脸色不好，腰酸背痛，睡眠也不好，现在完全不同了，身心轻松，很多人因此对大法非常认可。以前讲真相就像师父法里讲的西医拔牙，要用大钳子往下拔，费时费力才能救了一个人。现在感觉讲真相劝三退，像黄药水拔牙，火柴棍一挑就下来了，几句话就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师父在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做的这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发生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做好会后悔，真的会后悔，有许多你当初要做的没有做，你要救的人没有救，那才是大事。出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我愿和同修们互相鼓励，在新的一年中能加大救人的力度，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指正。谢谢伟大的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内蒙古造法弟子李明的文章，关于放下自我的一点浅悟。最近网上关于放下自我的文章不少，我也谈一下近来对放下自我的一些认识，与大家一起切磋。一、放不下自我用人心衡量法。720后掉下去的同修，虽然我们找回来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以各种借口障碍着不能走回来，如什么儿女不让，或考虑儿女前途，或认为现在我们在和某某党斗。也知道大法好，心里放不下法，但不学法不练功，就是被情怕及党文化在障碍着。有的虽然一直没放下，也学法练功，但就是对劝三退不理解。好就练呗，说人家不好干啥，这不是争斗心吗？还有的说结束也不结束，什么时候是头啊？甚至打麻将缺人还凑个手，手里死死攥着人不放，还想得到超长的东西，用人心衡量法。跟他说这时间是师父延续来救人的，也在等着你，现在结束了，你够标准吗？你理解是法，不理解就不是法吗？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着结束的时间，一旦结束了你怎么办？一个强大的自我障碍着真我不能在法中精进，迷失了回天的路。还有人固守自己在某一层次的认识，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的，和自己不一样的认识一概排斥，其实已经变相给法下了定义。师父讲，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的认识大法。精进要旨，取中。二、放不下自我用人心衡量同修。有的同修把常人时的想法带到修炼中来，说什么我以前就这样，以前你是人，人的观念，现在修炼了是要修去人心的，用自己人心去衡量周围发生的一切，认为都是偶然的，针对自己来的，想当然，自以为是，感情用事，无端制造很多本不该发生的矛盾，几年心性关过不去。师父早就要求我们要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告诉我们，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可心性考验来的时候，就把它当成是偶然的了，什么法也想不起来了，争斗心怨恨心都上来了，一次一次把师父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推出去了，遇到矛盾绕着走。修炼中最忌讳用常人心去衡量同修。师父讲，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转法轮。是因为自己的心性低，才把别人看得低，就像过家庭生活一样，如果总是盯着对方的不足， 那么这个家就不会和睦，就会矛盾不断。前几天我看一篇交流文章，聚宝盆和垃圾桶上有这么一句话，总看别人的优点，你就是个聚宝盆，总看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个垃圾桶。我深有感触。那么我们总是看自己的优点，你就无法提高，总看自己的缺点，那就知道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那样提高一定是突飞猛进的。前几天看交流文章，同修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弟子，他的师父让他把一把盐放到一杯水里，再把一袋盐倒到壶里，各尝一下水的味道，给我感触很深。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帮同修做完事闹一身不适，我这个不平衡和同修大姐唠叨，大姐却说你心性容量该扩大了。我想，是啊，修炼人的心性容量不能总在一个水准上啊。同样一个关，心性容量低时简直像是无法逾越，而心性容量提高后，这点难什么都不是，是你变高大了，那点难相对变小了，就容易过了。师父讲，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转法轮。提高心性后，确实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想就是修善的问题。师父讲过，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精进要旨浅说善，而善在不同层次要求也不同。三，放不下自我，用人心衡量自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卑型，认为自己年龄大了，没文化，记忆力不好，我笨，学不会等人的观念障碍着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致使很多正实法的事做不好，你连想做的一念都没有，师父怎么管你？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如果想都是大法弟子，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我是超常的，我有师父管，那么结果一定是大不一样。另一种是自大型，认为自己了不起，瞧不起别人，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有的同修特别顾及自己的面子，错了也不让说，也不道歉，其实是光修别人没修自己，心性观反复过，弄得自己焦头烂额，心神不宁的。师父又不能给你把关撤了，因为不会不去此心而圆满的，旧势力还会把这个心加强，利用你的人心在大法弟子中起到矫饰的作用还不自知。作为修炼人，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脸皮薄，不让说，人的面子值几个钱，这不是情吗？固守人的东西不放，这是修炼的强大障碍。师父早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和曼哈顿讲法中就要求大法弟子不能不让人说，不能一说就炸，为什么不严格要求自己呢？四，放下自我，分清真我假我。多年以前我看到一篇网上文章，是一个开天目的同修写的，看到有一层空间，有一个自己的观念构成的自己的一层身体，当人的主意识不强时，是他在主宰人的思想和行为，他也知道他是要被淘汰的，所以他也希望主意识修好了能够救度他，但人的主意识不强时，他还要起作用，也就是说他不是真我，是人后天观念构成的假我，他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是在矛盾中使自己提高上来，真正得功。在邪恶的迫害时期，人的主意识不强时，邪恶也会往大脑中打不好的想法，甚至是非常邪恶的，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么坏的想法当常人时都没有，肯定是邪恶反应过来的，正念一强就有正面能量来加持，那个东西就解体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自己。我经常提醒自己，能做各种真相资料的智慧是师父给的，是为证实法的，绝不能产生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所以只要有想学技术的，他想学，我就耐心细致的毫无保留的教，但偶尔脑中还是冒出既编辑做资料，又装系统，还安卫星锅，采购各种耗材，同时找需要帮助的同修交流，交流文章也在网上多次发表，样样行，觉得自己了不起，但马上意识到 这是因自己的人心没去净，被邪恶加强了，是他想毁掉我，这不是我，我不承认他，而且要抓住他，灭了他，不给他下一次迫害我的机会，没有师父安排，我能做什么？有时还冒出这么一念，等法证人间时，让同修和留下来的世人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资料点，能够平稳地走到最后，多不容易啊。但马上又意识到，这是多强的名利心、做事心呢？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而且还有很多师父安排的自己没有做好呢，把师父安排的归功于自己，这不是贪天之功吗？宇宙正法和大法弟子的修炼即将结束，旧宇宙残存的邪恶虽然少之又少了，但还在寻找机会行恶，所以我们时时刻刻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不能放松，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使我的全部都能同化真善忍特性。五，放下自我，实修向内找。十多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同修看到在另一空间，无论是学一种知识还是与人沟通，如果你是慈祥和善的，那么你的场就和别人的场是相融的、沟通的，和想学的知识的场也是相融的、沟通的，所以就很容易与人沟通配合，对所学东西理解的就快。如果你对那人或知识反感，那么两者的场是排斥的，与同修交往合作时，能多看别人的优点，及时向内找，多从整体着想，放淡自我，那么双方的场就是相融的、沟通的，这样就一定能配合好。开始看到师父讲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以为是一句形容词，而同修看到向内找这个法宝在另外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是个灵体，是一开始得法时师父就给下上了。当我们动念向内找时，这个机制就开始启动了，就能钻破我们人的各种观念的外壳，我们才能提高上来。既然师父赐予了我们这么珍贵的法宝，为什么不好好运用，快点提高上来，更好的注视正法呢？这不是对师父的最好回报吗？我发现谁向内找，谁就提高得快。如果放不下自我，一个强大的自我障碍着，就做不到真正向内找。最近的一篇交流文章，放不下自我很危险，说的是一同修正念从黑窝闯出，但回家后独来独往，不与同修交流，不看明慧周刊，最终被邪恶迫害离世，亲朋好友对大法都不理解。固守自我真的很危险。我与同修交流或写交流文章引用师父话时，有时感觉不是在证实法，而是用法来证实自己，这样对方感觉我是强迫让他接受我的认识，是我拿法在压他，他不敢说我是错的，因为有法做依据，但心里很反感，不但没达到沟通的目的，效果竟是反对。另外我最近悟到，旧宇宙是唯私的，而新宇宙是无私的，放不下自我就无法做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就是有漏的。再有，旧宇宙的规律是成住坏灭的，新宇宙是圆融不灭的。圆融不灭是因为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就具有了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能力，自动修补才能具备新宇宙的智慧，才能圆融不灭的。放下自我才能学好法，在法上认识法，放下自我才能分清真我和假我，放下自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放下自我才能真正做到无私无我，放下自我才能做到真正向内找，放下自我才能整体协调配合好，放下自我才能去掉所有执着心，放下自我才能心系众生，慈悲众生，放下自我才能完成注视正法的使命，兑现誓约。以上是我对放下自我的一些粗浅认识，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我的讲真相之路》，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是99年720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看到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常常被感动，现在也把自己十几年来的修炼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否定邪恶干扰，体验正念威力。我在做三件事时非常重视发正念，也切身地体验到正念的威力，有正念就有路，没正念就没有路。迫害初期，邪恶最猖狂时，我家对门邻居男主人是公安局副局长，专门管迫害法轮功的，女主人是检察院的。我想让他们了解真相。有天我去对门邻居家跟女主人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正法，处处事事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使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与政治不相关的，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我希望他们了解真相后不要迫害法轮功，不做错事，给自己造下大业。女主人说，你说法轮功好，为啥共产党要打压，天天电视都在放，你没看吗？不要说，我不听，我们的工作就是按政策办事。没有说通，我就回来了。过后心里越想越害怕，怕他们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于是我晚上连续发正念三次，早上针对他们又发正念三次。七点多钟我开门出去，看到楼梯上一对大老鼠死了，心里明白邪恶清除了，我心平静了。我家门上贴了法轮大法好的对联，他们没来干扰。2002年我们在外地买了房子，把家搬了过去。单位的人和公安一科的警察来我家，叫我搬回来，说怕我去北京，我要去了，那他们就要下课。我说，我是中国公民，退休了，想住哪里就住哪里，这是我的自由，我绝不会回去的。你们这样做是犯法。我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好人。公安一科还有我写的一篇心得体会，你也看了，你心里很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你不要做坏事，迫害好人要遭报应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他说，我不怕，这是我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回去交不了差。僵持了很久，我请师父帮我加持我的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我说了算，坚决不回去。最后他们软了，走了。隔了一段时间，听说公安一科这个人出车祸死了。一次我回原单位讲真相，中途我突然呕吐，头疼，全身疼痛，呼吸困难，就到了当地同修家。在他家坐都坐不稳，躺下呼吸都难。外面风雨交加，冷得像冬天一样。我知道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和黑手烂鬼在对我下狠手，企图阻挠我救人。我就靠着床坚持整点发正念。经过两天的正邪较量，我天目看到我家外面大街上一条水桶粗的大蛇有整整一条街长，肚子被抛开了，死在街上。我想邪恶已经销毁了。果然第三天早上，身体一切不适全部消失，而且晴空万里。二、开创多种方式救人。师父叫做的，作为弟子就应该做好。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十几年来，我一直想尽各种办法救人，救原工作单位的人。我在外地工作，退休后回到老家，想到这些同事、邻居都是有缘人，我有责任救他们。就专程从老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回去救他们，去后住到当地一同修家，切磋发正念，两天后就去讲真相。先到以前的同事家去讲，有个同事以前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他不但不听，还骂同修。我先发了正念再去他家，因原来有同修讲真相的基础，我再去讲，他一家五口全都退了加入过的恶党及附属组织。我就这样一家一家的走，一家一家的劝退，因为地方小，我一回来就引起了警察的恐慌，马上派了便衣跟踪，并24小时在我家楼下站岗。 我不理他们，就是加强发正念，仍然一家一家的走，一家一家的劝退，直到十多家同事全部退完，我才到街上菜市讲真相，后又到县城乡下劝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有惊无险，那两周共劝退142人。做生意开创救人平台。在老家，我在大街上寻找有缘人比较难，有时还开不了口，有时还有人要举报，感觉救人效果不好。心想，这样满街找人救，还不如开个小店做生意，让人找上门来，不用跑路，遇到的人可能更多，更容易救。由于有求安逸的心，又想开店目的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救人。第一次开了一个杂货店，亏损3000多元。我又与同修切磋，明确了大法弟子付出劳动当然是可以挣钱的。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决定开个缝衣店，给人做衣服，将缝纫台作为讲真相平台。2008年4月缝衣店开张，生意要做，人要救，钱要挣，就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生意越做越好，真的是有缘人来找我，等着我帮他们三退。每天早晚每个整点坚持发正念，早上学法，晚上练功，白天去上班，一路正念，请师父加持，把我强大的功打到我的门市部，打到整个菜市场，清理环境，铲除邪恶，请师父把更多的有缘人引来，听真相，做三退。在市场开店近6年，来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放心大胆的讲，没有怕心，人人都是有缘人，来多少退多少。一次来了5个学生，学生说是老师告诉我们的，说只有你才做得好，钱又收得少，叫我们都来找你，我们今天是问着来的。5个学生全部退了少先队，入过了团的退了团，这都是师父借他们老师的口把有缘人叫来的，因为本着修炼的标准做，我的口碑就好，就这样人传人，生意越好，救的人越多，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有一天，一个部队退休老太太找我给她做衣服，我也是聊了几句就进入正题，边做衣服边讲真相。第一次没讲通，她是党员，不接受真相，也不退，还捡些邪党的话攻击大法。我说，阿姨不要乱说，你来我这里就是有缘人，我们相识就是朋友，我看你善良，就要为你负责，才给你讲真相的，给你机会，以后你明白后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祝你平安。他说谢谢就走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来到我的门市部，这回拄着拐杖。我问怎么了，他说快1个月了，从你这儿回去第二天灌开水时烫到腿了，一直流黄水，伤口不愈合。我说上次叫你不要乱说，就是为你好，你不听，看受这罪何苦呢。他说这次我听你的。我说那你就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掉，写过的入党申请和发过的毒誓全部作废。他说好。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管用。2天后是星期天，他把他50岁的儿子也带来找我，叫我帮他儿子做了三退。一个在读研究生来找我做衣服，来时我已经关门了，我叫他明天来，他说明天有事儿来不了。为了救他，我又把门打开，与平时一样，边做活边讲真相。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说我不相信，我相信科学，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你怎么还相信法轮功。我说你受骗太深了吧，法轮功是佛法，是宇宙大法，是最高的科学，是你不了解而已，人类的科学永远也探索不到宇宙的奥秘，共产党的科学是研究怎样整人，怎样害人，怎样杀人，怎样研究出假药、假酒、假烟、假奶粉，怎样叫人慢性中毒死亡不负责任，为了钱不讲人心道德，无恶不作，坏事做尽。 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旗冠谋取暴利。中共执政以来，各次运动害死了中国人8000万。入过党团队的不退出的都是共产党的陪葬品，因为都发过誓要把生命交给共产党，为他奋斗终身。只有退掉他，与他脱离任何关系，才能不给他当陪葬品，才能保平安。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为案和一年藏字时等等，前后讲了一个多小时，最终他用真名三退得救了。太多的事例不一一列举，几年来在师父的呵护下做得比较顺利，没有太大的干扰，一直做到2014年2月市场拆迁，失去了救度众生的环境。我现在又重新采用面对面讲真相方式救度众生，每天都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寻找有缘人，当面发光盘、真相小册子等，基本上也是发一个退一个，每天有缘人等着我。有时收获多，有时收获少，不骄傲，不灰心，我要努力去做，放下一切人心，努力多救人，当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